这个熟悉的过程中，前面所讲由外在意识形式回溯而觉察到内在具体心态的思考模式，也会不断的配合其中。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假设你已经慢慢的知道，比如说我丢一个心态，外面就会投射什么事件，但是投射出去之后，那个事件旁边会带很多事件，所以其他你没办法看到投射的事件，你还是必须回到从外在的意识形式再去回溯到内在的具体心态，你会发现这两个之间一直在产生配比，就是有些你没办法马上看得到，你还是必须从解，从外在的意识形式慢慢往内解啊，但是你慢慢会发现那个比例越来越少，到最后你就知道我丢一个心态我想创造什么东西，那个创造的功夫会越来越深，那第六个节奏你就很会用了。当然心跟有创意这个东西有时候是一个技巧，比如说怎么培养一个新的观点，因为你可能看到旧的信念，但是你没办法找出一个新的信念来替代，这个你就必须去评估啊。结果你便能看见对应的感受中所串联出来的由内在到外在或由外在到内在双重呼应对比定点整合的感受。这个定点整合很重要，就是你开始看得到有一个点可以容纳外在跟内在中间，你可以同时感受到。因为我们早期在用自我态度去看人生的时候，你会受限于肉体感官，而整个人进入外在世界，你没办法看到那种他跟外在世界跟内在世界整合之后那种你可以好像宏观去看这两个感受的感觉。你今天假设能够站在外面去看，你像我称这个叫基点，当你看到一个外在的具体事件跟一个内在具体心态回应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心态跟这个事件根本就是连在一起的。当你站在这个焦点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固定的点可以容纳这两个，然后你会建立心理档案。什么心理档案？就是越来越多，然后你马上会看到吸引同样的东西或者某一个特质或者事件出来的时候，你过去记忆马上会出来告诉你，你目前过去记忆那个心态又出来了。那你到底要去评估有多少事件开始在这边交错了，因为你的对应那个基点会越来越多，到最后你会发现可能以前看到一个事件只有一个基点，但是你最后会发现一个事件可能有十个基点。当然了，假设你要把这个十个基点记录下来，你会发现你更大本体是哪一个给你建议你要往这个轨迹去动的，这个需要一些跟内我之间或更大本体之间感受怎么连结的一些配比。就比如说好，十个基点里面你感受有六个基点让你感觉非常恩宠，那你就知道这个对你想创造的实相是一个很棒的推动力，那你就可以拿来用。这个比较复杂了，我们先谈这个。这个就所谓的定点，然后由这边你会发现外在事件跟内在事件之间你会越清楚越清楚，到最后你会发现你站在事件跟内在心态之外再看他们之间怎么连结，忽然间你会发现你的觉察功夫变得很深，你的人格突然间变得更自由了。这个需要你们从个案里面去体验的，这个就是所谓对应中定点的那个整合性的感受。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从一个定点的静态感受来看呢，它就像一个镜子。你这时候可以把镜子抓出来，就像好像有一个心，然后独立事件跟那个内在具体心态对应关系以外在看这两个整体的内容怎么连结。这个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像一面镜子在看天地间你旁边所有的事情，这个就是镜子。这个镜子你们就去看一下吧，佛教最喜欢用镜子嘛，就是映照所有东西，但是他的心了然分明，而不局限于事件中。这个镜子的内容是什么？会将外在的意识形式与内在的具体心态的如何连结、对比、呼应如实的映照出来，这样的感受可以让你在 与内在具体心态及外在意识形式上的形成，形成一个剥离的感受，就是好像跟它有一种剥离的感受，使你如何进行多层次强度的编排上拥有更大的自由。你可以创造基点，你也可以理性的从外在的具体事件去评估现有的基点是什么。所以在对应的时候，一般人习惯会局限于理性，就是外面的事情是什么，解除他的心态。但是实际上你可以创造一个内涵给他，然后让他那个事件突然间有新的解释，这是属于创造的内涵。当然就这个区块，叙事疗法是用故事去处理，就是他帮你整理整理整理整理整理出来之后，看到一个故事的内容，一个主流故事。但是当他开始就从那个主流故事里面所分支的一些故事挖挖挖，慢慢挖，找出了一个替代的故事，替代的故事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外原先你累积过去的事件所对应的那个固有的心态，是可以由那个替代故事里面再产生一个新的心态。你有没有看到他创造了一个内在具体的心态给你？叙事治疗法是用这样，当然他没有很强悍的去交代什么叫对应，就是我今天讲我们静态，你跟一个人对话，你马上可能警觉到他是什么心态吸引的，但是真正的功夫在哪里？你要不要从那个故事里面建立新的心态，然后告诉他那边还有一个对应心态你忽略的，然后让那个对应心态告诉那个人这个才是真的，因为这样的信念对他的生活才愉快。这就形成一个对应之间的连结的互换，这就属于对应的功夫的训练。这个部分是我想今天我们先来聊的。当然我今天偏重于就是告诉你们，吸引力法则不论在创造未来或者在做现在个案，怎么由个案去诠释那个部分，你可以抓得到。有学者把比喻跟象征做了两个区隔，第一个象征本来就是它一部分的，就是说你生病有一个症状，这个症状本来就是属于病的一环，你借由那个症状可以解除这个病，然后借由病可以解除你的心态，这个是本来就是它内部有的。啊，另外一个就是他做了一个分类比喻，是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借由类似的东西把它结合起来，所以两个原先本质上是分开的，懂我意思吗？啊，所以借由类似性，然后把它聚焦在一起，连结在一起，然后形成新的体验。比喻他是这样用，所以他习惯用那个类似。但是在我的看法，这个都不是重点，而是每一件事情，当你在对应的时候，你怎么问那个人？就是好，我刚刚分析三个态度是什么？是静态的，很静态的，很逻辑的，然后用学术或文字去描述什么叫对应。啊，现在假设动起来了，动起来怎么办？今天他讲第一句话，你还没追到他对应的心态，那第二句话已经出来了。五十分钟之内，你可以看到他讲的话有多少，讲的事件有多少，这中间你有办法很快速的抓到他几百个对应的心态吗？抓不到，你要从哪里开始？所以对应这样听起来好像很难哦。不会的，练久了自发性会告诉你从哪一个事件开始解它，因为有时候先解哪一个事件，那个事件是他最在乎的时候，所有东西就突然间豁然开朗了，然后你会发现一百个事件中间对应的心态是怎么组织的，你也抓到一个脉络。把叙事疗法抓来用的时候，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在用理性对待它的具体跟外在意识形态之间连结对比呼应的关系，你必须从这里面创造一个新的想法。所以有一本书叫《信念革命》，他讲了，他利用可能性；也有一本书叫《意念之转》，他也是利用可能性。利用可能性告诉你原先旧有的想法是错的。好，我们看一下这边可能性怎么用。比如说信念革命第一个步骤，他会先抓你，你发生的不幸事件是什么，然后他再告诉你当时这个事件是不是你用哪一个角度去看的，然后找出一个可能性的解释，告诉这个人 应该不是只有这个解释，然后就会发现新的解释内容，突然间对过去原先他揣测那个对他不好的事件突然间产生新的理解。然后一念之转是什么？他直接逼你反问，这件事是真的吗？100%是真的吗？当他用这样的语句问题问自己内在的时候，他会开始反省，突然间觉得好像不是真的，是我自己想的。那你会发现突然间他对那一件事情的信念，那个相信他是真的那个态度就转了。我们看到我讲的很简单齁，人家写两本书，你们可以去参考看看他怎么运作，因为我不喜欢看那种细节的东西，我喜欢抓你们的源头观点，你们自己去生产。所以我看书很简单啊，300-400页的书我大概抽一两页而已，就把它摘要下来，就一两页，因为我要抓的是他的思考看事情的态度而已。那至于具体步骤怎么用，你们自己去研发。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我要告诉你们的基本功从以前就存在了，以前就存在了，只是没有把核心的感受交代出来，一直绕着外面的细节一直在玩，一直累积到现在，从赛斯开始到最近吸引力法则出来，它才变成一个凸显要学习的学问。我只是把其中它凸显出来我认为七个节奏很重要的东西来告诉你们，就这么简单，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刚刚有分析哦，对应是静态的哦，但是当每一个事件像我们这样跟你聊的时候，一分一秒过去的时候，我谈的内容不一样，你们的想法跟着我的想法，跟着我的话语也不断的产生变动。你们看到你的心是不断浮动的，那你会发现你为什么创造我这句话，你们想学啊？啊，学的过程里面我才开始组织想法，那么你就开始去熟悉对应了。所以对应是一个很必须下功夫学习的东西，但是每一个节奏老实讲了都可以写一本书了，但是我目前能力上还没有那个时间把每一本书都写出来了。但是我先谈，因为那是我累积十几年所得到的一个资料，我现在有些资料不是赛事资料能提供给我的，我只是要告诉你们，你们目前只要到书局到旁边，你都可以要到你要的学问，没有说独立从赛事。你可以看得到，我今天假设单纯看赛事资料，我没办法把那七个节奏抓出来了，我也没办法把对应的技巧烙印成这个样子了。因为对话这个东西在赛事资料里面他谈的很少，他谈到对话让我印象最深的就在梦进化价值完成里面，他谈的就是一切万有先诞生一个信念，那个信念再分支信念，信念又再次分支信念，结果信念越来越多，他开始看那些信念挥洒出去所创造的各个片段的信念之后，回来之后那个感觉，他突然间对生命充满了惊奇。一切万有，他因为这样而感受到，哦，原来信念之间开始移出去，回来的时候他感受到不一样，他就开始学会跟每个各个片段的信念对话了。一个信念可以产生一个宇宙，一个信念可以产生不同次元的宇宙。你说他随着时间他所累积下来的信念的宇宙有多少？但是每一个宇宙对他来讲，他都很放肆去跟他们对话，越对话越觉得他生命充满了惊奇。这就是一切万有对生命的态度，我们的源头在它，它的属性也传承给我们。那么你有一个终极的境界吗？没有，因为连它都在学，连它都在还在发现自己，它永远没办法完整的发现自己是什么，因为它不断的在扩张，所以你们永远学不完，后面永远没有停止的境界了，没有所谓到此的感觉了。所以永远学习吧，当你证佛的时候告诉你自己，佛后面还有境界哦。